听。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超苏边。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个之前在网络上挺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现充。那这个现充是什么意思呢？最早说的是那些在现实生活里超级充实的朋友，但现在呢这个词现充在年轻人的嘴里更多是代表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在虚拟世界之外寻找真实的乐趣和满足。那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身边的小伙伴们开始从线上回归线下，从屏幕前抬起头，开始拥抱自然，融入社区，挥洒汗水。他们有的人在压马路的时候，在路边的梧桐树下找到了城市的静谧，有的在架子鼓的节拍下释放了内心的音乐魂，有的在演讲台上战胜了紧张，有的在自行车轮下征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 City Hunt 则把城市变为了一个巨大的宝藏迷宫，不少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下班后的时间变成了一场场精彩的冒险。刚才新闻当中说了一个 City Hunt， 就是城市打猎或者说城市寻物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比如说娜塔莉或者约瑟夫，咱们家里有些没用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你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些线索或者说链条，告诉大家我把这个东西藏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这时候朋友看到之后呢就去搜寻寻找它，找到之后呢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或者可能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离开虚拟世界线上短视频啊等等的这样的一段期间，真正的融入到一个真实的城市生活当中，所谓的 City Hunt。 好，那你看新闻当中说了现充就是现实生活很充实，简称现充。那在虚拟世界之外寻找真实的乐趣和满足，首先约瑟夫来说说你吧，你觉得你现在的下班生活算不算现充范儿的？
啊，我觉得算，确实这一方面我还是很满意自己。
你是有意控制的吗？
我非常有意识，因为为什么？我这个意识从哪来的？就是有，我觉得就是人类有两种学习方式，第一个是你自己犯错误，然后你不要再犯这个错误。第二个是别人犯错误，你直接从他们的身上学会了。我是这两个方式一直在用，特别是这种你刚刚说的，我们是现充，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好的。我们下班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对我们最有好处的事是什么？而不是对别人的。但我们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就可以学会道理应该是怎么做。我看到很多人是下班之后，他们是还是玩手机。就是打游戏，比如说哈，在这花全部的下班时间一直打游戏，确实，比如说打游戏也不是个坏事，但是很长时间呢，你也很累啊，你的眼睛也累啊，你的脑子也没休息，所以你下班你还在加班，其实你是打游戏或者在看手机。所以我从他们这些一组的一些朋友们的身上，我学会了，我也不要玩手机，不要做这种有压力的那种。我觉得降压力的方法是完全不需要动脑子的，你要让脑子休息，让身体也去休息放松的。所以我会选择，我个人会选择去运动。我觉得运动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用了好几年了，发现我各个方面确实调整的非常不错。
所以觉得这种现实生活里的充实是必须要有运动的存在的。
因为我们是劳逸结合，
嗯，
不管我们有多忙，我们还得自己考虑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能冲害自己的身体。那么你要选择的方法也要正确的，你不能说哎，我忙了一天的手机，我感觉刷了一些视频呢，我感觉挺好的，但其实你第二天感觉你很疲劳啊，说明你一个晚上一直在看，你的眼睛也累了，你忘了，你可能觉得开心，我看了一些搞笑的视频，我笑起来了，我也感觉我的心情确实不错，但我你的眼睛呢，是吧？你的脑子里也累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的方法要适合我们，而且要是正确的。
嗯，你看你选择的方式是给自己的身体或者说肌肉增加能量， 看到一个数据报告啊，说在线学习与职业发展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就说有超过50%的年轻人现在参加至少一门在线的课程，是给大脑来充能量，比如说尝试学习新的技能，画画、摄影或者编程等等。大约30%的年轻人愿意利用下班后这个时间来充实自己，不仅增强他们的竞争力，更是拓宽了视野和人际关系网，算是投资自己这样一种方式，其实也是线下生活的一种充电，要么让身体动起来，要么让脑子不是游戏的那种动起来，真正的高速运转起来。但是约瑟夫，你说的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要运动，我很好奇，就是阿拉伯世界，比如说在约旦那边，咱们年轻朋友下了班之后，他们的业余生活或者之后的时间一般都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很约旦化或者特别的阿拉伯特色的一些东西？
就是他们下班之后，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会选择去找个咖啡厅，是吸水烟，这是第一个选择。打牌、打台球，就三个活动乐趣。基本上80%的阿拉伯年轻人，
然后就一起谈天说地聊天，对吧？
对。那么年纪再大一点的，可能还会选择自己回家里，然后陪着长辈们去聊。
有一点跟意大利人不一样，我比较下班后可能如果想待这一会儿发呆，我不会去做特别累的一些活动或者一些的去学习的东西，我可能会去在外边拍照片，因为首先会让我跟大自然的距离很近，然后也你可以感受一些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风景，然后不同的季节，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时间看东西，就是我们会觉得啊，每天的日落很漂亮，每天的日出也很漂亮，但是你不会发现每天跟每个季节它不一样啊，所以我会把我的时间可能真的很闲那种，就会让自己很放松很轻松，当然也有那些爱好，就是我空闲的时间会去画画啊，或者去练小提琴啊，或者但是这些属于爱好，这些属于你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意大利人真的闲着那种你什么都不做，就是为了想让你自己放松，可能你会去做一下按摩呀，或者我比如我会去做指甲，意大利人可能下班之后他们会去散步或者跑步，因为在意大利很多的那种的公园啊很大，然后也有这种的空间时间可以去锻炼，然后或者如果没有这个天气不好或者啥，他们去健身房，可能因为意大利人比较喜欢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的风格，所以下班后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时间是我的，我比较想给自己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一个状态，除了那些去在咖啡厅喝下午茶，那些年轻人比较喜欢可能和朋友 喝一杯咖啡啊，喝一杯小酒聊聊天，可能也有不一样的嘛，不一样的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不一样的活动啊，大部分可能会做一些运动，然后或者一些可能艺术方面的，因为可能他们会觉得通过艺术音乐啊或者画画之类的，他们会把自己的心情变好，因为你通过别的活动你可以把你的状态平静一点，
对，通过运动或者说艺术的方式 对吧，让自己放松下来，所以其实我们说到的充实，首先不管怎样去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还是大脑动起来或者手动起来，都是为了放松，对吧，不是为了充实而充实，
对，因为哪怕你在这个放松的状态你也可以学会一些新的东西啊，因为可能平常我们平常见不到面，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空间的时间一起去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啊，然后一边聊天一边开玩笑一边放松啊，多好的状态，对吧？
对，你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现充，就是现实生活充实，它之所以成为现在年轻人突然关注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者说方式，这说明过去是现缺，现实生活里边缺乏一些真实的乐趣或者说快感啊，可能很多的时间呢都被这个虚拟世界或者说网上的短视频等等的去占据了。当然我插一嘴啊，娜塔莉，我真的不知道你还会拉小提琴，这个让我今天很惊讶，是一个常规意大利人都得会点乐器吗？不是吧？
不是，但是小时候可能闲的时间，可能妈妈为了让孩子乖一点，下午可能给他安排一些什么
报个兴趣班之类的，
或者一些 对，但是不是必须的，是那种让你开心玩这些东西，然后到你那个你像个最喜欢的东西，然后比如意大利人的小孩最闲的中线那种的下午，就是让他们在公园踢个足球，一个运动啊，刚回家里很累死了那种，哎，正好吃晚餐，对吧？你看他们回家，他们又不愿意回，因为跟朋友一起玩嘛。我这种的，我们还是也不要忘记那个原本的自己那种的，
对，原本的现实生活不要忘记。
对，
有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本来这些爱好在一直存在我们心里，但是可能我们都拖那个时间，哎，一会儿再做嘛，一会儿再说嘛。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不要安排自己太忙碌了，每天各种各样的，然后不知道谁自己时间哪儿跑了，对吧？然后我觉得做一些这种的活动挺好的。
但娜塔莉说的这个道理，我相信谁都懂。但现实的确是智能手机包括移动互联网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看到一项研究说，现在全球人均每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大约是6个小时。但我相信平均时长据他个人的话应该是远远超过6个小时，手机电脑等等等等的。现在在本国一个整体的情况是不是也是如此？比如说在约旦那边，智能手机对大家现实生活里边尤其下班之后对于时间的冲击怎么样？大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现在受的影响大不大？
确实很大。我上一次回了一趟约旦，为了家里，我因为他家里肯定是见我好久没见我，这特别开心，确实他们特别开心。然后陪了我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闷闷的开始拿自己的手机，然后面对着那屏幕。我以为他们可能是各自有这个事儿，可能得回个电话啊，回复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等等啊，然后再陪我聊。结果没有，过了好几个小时，大家还是看到那屏幕上。完全把我忘了，保护我们那边的小孩。真的，我的晚上，
就是、
我的侄女，
你回到家里的新鲜度只持续了1到2个小时，
1到2个小时吃完饭了，
不保鲜了，
已经对，就把我忘了。哎呀，我还在自动的跟他们说话，然后再恢复我一两句话，然后继续看自己的屏幕。奇怪呀，保护我妈妈呀，我不是说就保护我妈妈，妈妈从来不是这样的呀，妈妈也变了。小孩也变了，大家一直看着自己的屏幕啊，看好几个小时，天了！我感觉我现在要是立刻回中国，我觉得他们不会发现，没有影响，没关系。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培训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其实我不是说不好，但我觉得我对我来说还是不太合适。我是下班之后应该做更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你
不能
因为这事受过伤。所以你不希望去伤害别人，对吧？
对，我有故事。其实我现在每次下班之后，我一般是坐地铁回去，坐地铁要坐很长时间才能到我家里。然后我基本上每次坐地铁，我也想拿手机，我看着周围的人，基本上所有人都面对着屏幕。小孩啦、老人啦、年轻人都是在屏幕面对，所以我就会不要，把手机放回去，因为我不想要掌握这样的习惯，我也不想成为跟他们一样的，我就是。一直不断的从别人的身上在学东西，我控制一下自己。
怪不得我给你发短信，你回的这么慢。
对，你现在知道了什么原因吗？其实阿拉伯人有一个成语，我觉得阿拉伯人很忘了自己的这个成语，就是天堂没有人就不好玩。虽然它是一个天堂，但是你没有人的天堂也不好玩的。所以你自己可能不会选择说进去，说明什么？说明人，你周围的人都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跟周围的人去活动聊，搞好这种关系，人际关系，你不能完全隔离自己。
你看前面这个西门相关调查说是人均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全球啊大约是6个小时。所以我也在思考，就过去没有移动互联网或者手机屏幕的时候，6个小时也好或者8个小时也好，过去没有他们这些时间人们在干什么，就是你还能回忆起家庭成员的生活有什么故事或经历吗？
对，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小时候我奶奶偶尔会来我们家，就是我奶奶在的时候，她就是一周可能会来一两趟，就是一般是周末会来在我们家是住一两个晚上我们非常期待她来，就是我妈妈前一个晚上她会告诉我明天你几点放水啊，你的奶奶要来了，哎呀我特别兴奋的，特别高兴。我就是上水的时候啊，一直不断的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放水啊，我很快要回家，跑着回家，因为我想见到我的奶奶，然后一直陪着她聊。然后每次回家，我发现我的所有的兄弟们呢，他们也特意的早一点下班， 然后赶紧大家都回家了，感觉它是个很难做
的
一种机会，很难做的一个机会，大家就集合在一起。我妈妈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大家是配的奶奶，我的就那个时候啊，记得大家没有手机，那电视也很老的那种电视，这根本没人开，大家都是坐在我的奶奶的周围，一直她不断的给我们讲故事，讲她之前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一直很认真的在陪她聊，聊一天聊一个晚上都不累，都感觉很有意思。第二天起床，第一个事情去做是叫她亲她的手，然后继续跟她一起吃早饭，一直陪着她玩。
所谓的短视频就是奶奶的那个故事，
真的是
过去的历史，
当一个中心，是大家真的过了两天，过了一个周末是非常快乐，一点不无聊。那么现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哪怕如果现在奶奶还在，恐怕也找不到你前面说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和氛围。
我觉得他在，我觉得如果奶奶还在，估计他也是对着屏幕，他也是不跟我们聊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觉得我跟比 Yusuf 小幸福一点，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我家里人会坚持一周理我，一周之后可能给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忙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意大利人还好一些，可能他们还是能控制这个时间的，隔着屏幕。可能意大利人最在意看那个足球，在电视上周末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意大利的这个网络费用贵
啊，
所以呢很多人在外面不看电视剧也不玩游戏，因为那个网络可能贵，然后那些使不得。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有时候那个网络线不好，信号不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怎么说呢，当然意大利的年轻人也是会花很多时间在看屏幕上，因为可能写笔记啊，工作啊方面啊等等，也有这些的花这个时间。但是我比较喜欢一个意大利人的一个特点，可能我们坐交通工具，虽然可能有很多人看的电脑啊或者屏幕啊这些，但是还有很多年轻人会坚持，或者不管是年轻人或者老人，他们还坚持看书，纸板的书，可能有一些杂志或者一些报纸或者一些书。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那塔利，我插一嘴，哪怕现在我在罗马或者米兰坐地铁，依旧能看到大家在捧着书或者报纸，就像二三十年前那种感觉场景一样。
可能不是所有，但是你能看到，可能五十个人的里面的人，可能十个人有书，在手里有书。这里也怎么说？首先因为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放下，你可以把你的最喜欢的书看一看，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今年我在罗马看好多游客，他们还有用那个纸的地图，他们不用那个电子版的地图，因为可能他们会觉得还是有那种的
旅行的很传统老派范儿，
对，有那种仪式感，因为可能他们年纪大，他们不是所有这些年纪大的人他们都会用那些的屏幕的那些软件啊，我觉得也有意思嘛，因为我们也可以保存一点那种vintage 一点那种的感觉，然后也有很新的发达科技的，都有什么都有。当然在意大利的家庭也很晚上也可以聊天，我们有一个柜子，吃饭的时候不能放手机在桌子上。你如果去参加一个意大利人的晚餐或者午饭，你从来不会见在桌子上手机，或者别人拍那个吃饭的那些东西，所以你不知道了，你得他们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今天。除非是那种的可能非常重视的一个晚餐一个节日那种，那我们拍几个照片为了留一个回忆，但是基本上意大利人不会拍那个菜或者啥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给家庭，尽量少看手机少看。而且另外一个意大利人可能晚上八点晚上不会接任何的一些的可能工作呀或者之类的一些电话，因为他们会把这个时间给家里人， 不会也用这个时间去刷工作的东西啊，
就像约瑟夫回到自己老家面对的那样的场景，对吧？对，就是我在很多意大利或者说西方拍摄关于意大利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就是意大利的给我感觉就是很重视家庭或者家族，大家都是喜欢聚到一起啊，拉着乐器啊，又唱又跳。我印象标签里是那样的一种感受，或者一起烙披萨呀，大家喝了酒等等。
嗯，对，我们比如下班之后，可能哎，今天我们吃一个 BBQ 啊，那来我们一起谁点货，谁点切菜，谁来，我们开一个酒，然后一起哎，然后你就责任把这个手机忘记了哪儿啊？然后人家可能。有可能我有时候给我父母打电话或者啥，他们不接，然后我要给邻居打电话，然后邻居会找他们，哎，你们女儿从中国要找你们哦，记不记得接电话呀？就是有时候那种，因为他们可能生活比较热闹那种，然后不一定会看按时时间干那个东西啊，或者啥的。
对，其实听到二位这么一说呢，也是突然感觉，不管你是去 City Hunt， 又或是学习音乐、绘画、编程等等等等的，只想跟大家来说，生活不只是只有朝九晚五，或者说下班之后躺在床上刷手机，还有无限的可能，有事情、有活动、有人去等待我们去探索或者是去经历等等的。当然第一步咱不妨像约瑟夫所说的，稍微控制一下自己，把手机放到一旁，也许我们会找到更多的可能性。这样的生活大家为什么不去多尝试一下呢？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谢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主席，早早。